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读创世纪都知道，神用六天造了万有，造人是神创造的最后一个环节。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说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那么神为什么把造人放在了最后？神为什么要造人？神造人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们看两处经文就知道神的心意。一处是以赛亚书的43章第七节，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，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。第二处经文我们看诗篇的86章第九节，说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，他们也要来荣耀你的名。所以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到，神造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，荣耀神。我们活着的意义也是荣耀神。在罗马书3章23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人犯罪以后就混淆了荣耀的对象，就开始荣耀自己。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那个创世纪的11章那个巴别塔，那是人犯罪以后那个骄傲达到了一个高峰，当时语言都一样，很有能力，所以就开始造塔像通天。所以人犯罪以后就把这个荣耀的对象给混了，只想着荣耀自己，不再愿意荣耀神。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败坏的一个根本的原因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？人犯了罪，没有人愿意荣耀神，所以神他要得荣耀，神创造人，他的目的就是荣耀他自己，所以神开始他的救赎。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24节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。那神救赎我们，让我们白白的称义，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恩典，那就是要荣耀他。所以下面的哥林多前书的10章31节就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神造人为了荣耀他，但是人犯了罪，不再荣耀神，所以神要救赎我们，神要从这个万民当中救赎一小群人来荣耀他，这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。所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所有的基督徒活着的意义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做神荣耀的器皿，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哥林多前书6章15到20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你把我们分别出来，为的是荣耀你的名。感谢主，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，让我们在行事为人当中能够荣耀你。主啊，就求你来怜悯我们的软弱，你的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有坚固的信心来荣耀你。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，你带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所以我很清楚，我们蒙神拣选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成为他的儿女，也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。在圣经里面常常把我们比作这个器皿，我们这个器皿干什么呢？就是来荣耀神。 那么怎么才能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一个器皿？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从两个方面来告诉我们，一个方面是我们要与主联合，另一方面我们要为主而活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与主联合。在今天的经文15到17节当中就不断地问我们，然后又回答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神造了人以后，首先赐下婚姻，婚姻的本质就是二人成为一体。婚姻是不是美满，其实决定于夫妻二人是不是真的成为一体。我们都是做夫妻的，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常常有争战，谁家里面都有争战。为什么有争战？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体。二人成为一体，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妙，极大的奥秘。二人成为一体不仅仅是指向我们生活当中的夫妻，其实也指向神和他的百姓这样一层关系。与神联合，就与神成为一体。那成为一体有什么结果呢？那就是彼此有份。与娼妓联合成为一体，那么就在娼妓的这个结局上有份。与主联合成为一体，就在主的救恩上有份。与娼妓联合，那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犯奸淫，这是神所恨恶的，也是神禁止的。娼妓在树林上，就是我们启示录，我们分享启示录的时候提到了大淫妇。那个大淫妇其实在树林上指的是这个败坏的世界，这个败坏的世界就是个大淫妇，她在勾引或引诱属神的儿女跟她犯奸淫。所以与娼妓联合其实就是与这个世界联合。与世界联合的结局是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世界将来要被神审判的。我们分享启示录的时候看得很清楚，最后这个世界是怎么被神审判的。这个世界的结局就是灭亡，所以与世界联合的结果就是和这个世界一同被神审判。所以在圣经当中，神不断地透过一些实例，神没有回避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，怎么被神审判，神怎么发怒，都一一地记载下来。神用这些实例来警示我们，告诉我们不可与世界联合。我们举两个例子，第一个例子就是以扫，也就是雅各的一母，就是同胞哥哥以扫。在创世纪的25章29节到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有一天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，以扫对雅各说，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豆汤给我喝。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，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以扫说，我假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雅各说，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。 在那个时候啊，长子的名分他是有双倍的祝福的，他要承受双倍的祝福，但是以扫就这么轻易的给丢掉了，这不是别人抢着去的，是他心甘情愿的丢掉的。在希伯来书当中，神也提起了这件事，用这件事来警戒我们。在希伯来书的12:16-17，说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哭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，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。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读到以扫和雅各的这段事的时候，不明白这个背后的属灵意义，觉得不就是一碗红豆汤吗？至于这么严重吗？原来这碗红豆汤它代表的是世界。以扫因为贪图一碗红豆汤，所以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他为什么就贪恋那个红豆汤呢？为什么不能忍耐呢？因为他里面有贪心，他是与世界联合的。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提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有人因为贪图一时的享受，可能会失去神永远的祝福。所以圣经里面一再提醒我们，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，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来是没有机会见到主的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和以扫一样贪那碗红豆汤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例子是出了埃及以后行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。我们看民数记的11:4-6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们中间的先长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了这玛纳之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。因为以色列人行在旷野，他每天都行走，不可能住在哪个地方固定下来去种菜去养那些吃的，所以神就赐下他的恩典，从天上每天降下玛纳，每天在太阳出来之前去收取，够他们一天吃喝。而且我们相信这个玛纳足够人的所有的营养。今天我们好多时候吃营养品花很多的钱，但是没有一样这个营养品能够比得上玛纳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不满足，贪，他们老想着在埃及的时候吃那些肉，所以因为贪心，这些以色列人人出了埃及，心却留在了埃及，心没有出来。接下来我们今天是被神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就是我们的心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但是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因为贪恋世界，被神分别出来了，但是心还在这个世界里面。为什么会喜贪心？为什么说会大起贪欲的心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心还在世界上，心在世界上，神给的再多都不会满足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12:9，神曾对保罗说过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这不仅是 说给保罗的，也是说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的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回想自己啊，说好多时候也跟这些以色列人差不多，不满足。所以我们因为有贪心，就常常的与世界联合， 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与世界联合，神每天供应玛纳，他们不满足，要肉吃，他们要肉，神真的满足他们，神就把玛纳聚过来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那玛纳有多少呢？就是往前走一天的路程全是玛纳，往后走一天的路程全是玛纳，有多厚呢？俩肘，将近一米厚。这么多的玛纳给他们，神给他们肉吃，这不是神的恩典，是神满足他们，是带着怒气，带着公义，是伴随着刑罚的。所以到了民数记的11章33节，就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。这个下我打错了，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宰殃击杀了他。你看，有时候我们祷告不在神的心意里面，神也会给，神给不一定就是神的恩典，给了我们是带着刑罚的。这些以色列人想要肉吃，神给，但是然后就是击杀，这就是与世界联合的代价。所以好多时候神会任凭我们，当神一再管教不听话的时候，神就任凭，到了任凭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在约翰一书的2章15节，也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世界和神，我们只能选一样爱，你要么爱世界，要么就爱神。如果又想爱世界又想爱神，脚踩两只船，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么与世界联合，要么与主联合，只有这两条路。这个世界和神之间，我们只能二选一，没有第三种选项。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要想成为圣洁，必须与主联合，与主联合就会成为圣洁，将来必然能够见到主。与世界联合就会变成污秽，变成不洁，被神丢弃，就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。那么做神荣耀的器皿，首先就是保证我们要圣洁。刚才我们提到二人成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神在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赐下的一个真理。二人成为一体，我们刚才说不仅仅是指向生活当中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也指向神和他的百姓，今天是主和我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。在耶利米书的3章14节，这是神提到他和百姓以色列的关系的时候说，因为我做他们的丈夫，神做以色列民族的丈夫。那么在新约，特别是在我 打错了，有启示录的19章第7节，说因为羔羊哄去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羔羊就是耶稣基督，心腹是谁呢？心腹就是教会，是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的总体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在旧约时代，神称自己是以色列民族的丈夫，以色列民族是神的妻子。在新约，主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心腹。神与以色列，主耶稣与教会，本来应该成为一体，他们之间是有婚约的，那双方呢都应该守这个贞洁。神是信实的，是圣洁的，他会守，但是我们人常常守不住，所以今天的教会常常出现状况。 有了这种婚约的关系，所以神他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和他之间有第三者介入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贪恋一碗红豆汤与这个世界联合的时候，就是对神的不忠，就是背叛神。我们今天蒙神拣选，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已经分别出来，如果我们还惦记着世界上的事，就是对神的背叛，对神的不忠，这在属灵上叫淫乱。其实我们好多时候真的我们对不起神，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，神也有怜悯，但是我们不能把不完全当作我们的借口。我们会无意当中去犯罪，我们认罪的时候神也赦免，但是我们好多时候是可能会故意犯罪，所以这是神恨恶的。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15-1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神为什么要求这么高？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任何污秽都无法靠近他。所以我们要想将来建筑，我们必须变成圣洁。我们在地上凭着我们是无法达到这样一个圣洁的程度的，我们必须靠神。神也知道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，不可能变成神那样的圣洁，但是神让我们追求圣洁。只要我们有追求圣洁的心智，我们不故意犯罪得罪神，那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，神把我们洁净了，那个时候就完全圣洁了。所以神要求这么高，就是因为他是圣洁的，他要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成为圣洁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无论是我们想，无论是做还是说，我们都要谨慎，都要想一想是不是神喜悦。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智，就是在追求圣洁。只有圣洁，我们才能维系住和神的这样一个关系。只有圣洁，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到空中和他相遇。前面提到的以扫，他不是不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，这个分量，但就是经不住这一碗红豆汤的诱惑，轻看了长子的名分。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神的应许，神一再的反复的告诉他们，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迦南之地，告诉他们那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他们都知道，但是就是因为对世界的贪恋，老想着肉，想着这个黄瓜，想着韭菜，想着葱和蒜，想着这些世界上的东西，所以就藐视神的应许，知道而藐视。在诗篇的106:24-25节说，他们又藐视那美地，就这些以色列人又藐视那美地，就是应许之地，不信他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提到了藐视，不信，不听。其实罗马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，人人都知道有神，没有人不知道，他的良心里面知道的。今天不信神的人，他说无神论，没有一个人是无神论的。不信神的，他们也心目当中他又会拜一些东西，他们又崇拜的对象， 所以人人都知道有神，是故意不认识神。这些以色列人没有能进入应许之地，60万人只有2人进去。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藐视神的应许，不信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与世界联合。所以将来也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基督徒也会因为藐视神的应许，不信神的话，不听神的话，与世界联合，最终可能会失去见主耶稣的机会。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从东到西很多人在那儿哭，嚎啕大哭，但是那个时候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主耶稣来了以后，那个金额的大门就关闭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还活着，还有机会。我们也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行事为人真的非常的谨慎，再大的诱惑都不为所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真的是信，他真的相信神的应许，真的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他们才不看重那些名利。就像人们说的，视金钱如粪土，任何诱惑都动摇不了。这儿弟兄姊妹也不少，很多的，他们有坚定的信心，所以他们立定心志要与主联合，做神荣耀的器皿。这是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应该去追求的、效法的。这是第一方面，要做神荣耀的器皿，首先要与主联合，与主联合才能够成为圣洁。第二方面，为主而活。我们做成荣耀的器皿，就是为主而活。那今天的经文19到20节，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殿。那神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为什么在主后的70年神把他的圣殿给拆毁了，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？因为圣殿的历史使命完成了。有了教会，教会就是神的殿，教会里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体都是圣灵的殿，所以那个耶路撒冷圣殿再不需要。那以色列今天还不明白，还在一心想着去把这个殿建起来。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，是属于圣灵的，是圣灵住在里面的，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是主耶稣的人。所以我们鼻中还虽然有气息，但是我们不是为自己活，是为主活。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21节就提到说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脱离卑贱，那就是不要与世界联合。我们不与世界联合，就必然在神的手里面是成为贵重的器皿。贵重的器皿是圣洁的，要干什么呢？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这儿很清楚，做神荣耀的器皿，就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在平时也分享到，这儿说的善事和世人说的善事不一样。世人说的行善和圣经里面行善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这儿的善事是指的合神心意的事。今天好多人不认识神的人也在行善，但是他行出来的不合神的心意。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在荣耀神， 所以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行善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0:31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就是你们，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神的儿女，我们或者吃或者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去做的。吃为了神吃，喝为了神喝，所以我们身体健健康康的是为了服侍神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跟神祷告，求神啊，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我活着能够健健康康的服侍神，喜喜乐乐的服侍神。健康是为了神，我们在路上开车，开车也是为了神开车。所以我们真的，如果心里老想着我们是为神开车，我们绝对不会违反交通规则。我们走也是为了神行走，我们站着也是为了神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，为了荣耀神。这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活着的意义。我们信的主就是为神而活。在罗马书的14:7-8，我们再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今天是为主而活，我们死的那一天是为主而死，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里头，我们没有权柄来决定我们哪一天死，以什么方式死。所以基督徒是不可以自杀的，杀人是得不到神的赦免的。为主而活，为主而死，这才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应当有的一个生命。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也必然会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。所以有了这样的生命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化，无论这个环境多么复杂，我们都会坦然地面对。所以我们看到好多弟兄姊妹真的是受到那么大的羞辱，你在他脸上看不到那种愤怒，遇到那么大的难处不惊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在为主而活。神哪一天把他收回去，他也甘心乐意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我真的想为主而活，但是太难了，真的很难。为什么觉得难呢？可能有很多的因素，可能还没有真的把这个救恩看得那么重，可能还没有真的认识到失去救恩的那到底有多可怕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读启示录，读启示录我们就会警醒，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被神审判的时候，最后那个可怕的程度，就会知道如果最后没有能够建筑有多可怕。我们之所以觉得难，可能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应许到底有多重要。当时旷野当中的以色列那些百姓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埋怨神，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神给他们这个应许之地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他们宁可回埃及做奴仆，都不愿意去应许之地做主人。也可能没有认识到我们在地上的身份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根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我们是寄居在这个地上的。我们从国内来到加拿大的弟兄姊妹，可能一开始 很少来了以后就买到自己的房子住在自己家里面，很多情况是租在别人家里面。我跟乔姊妹是在别人家里面住了好几年，七八年的时间。住在其他人家里面什么感觉呢？那就是寄居的感觉嘛。那家里面我们可以在这个家里面去活动去生活，但是这个家里面的一切不属于我们自己，我们没有权利去过问，没有权利去改变家里面的这些布局，因为什么？不属于我们。所以我们今天寄居在这个地上也是一个道理，地上的一切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地上来度日，等候主耶稣再来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意识到我们就是个寄居的，那我们就不会去贪恋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。所以如果真的认识到了，我们就会轻看世上的一切，我们就不会像世人一样为所谓的一口气争来争去。我记得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在单位里面也是争啊，得不到就争，本来应该是自己的，别人拿走了再争，还要争。在家里面夫妻俩跟乔子们也争，为什么呢？就争那口气。想想现在想想争的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争什么呢？争来争去没什么价值，争的结果没有被别人高看一眼，也没有写出自己的本事来。所以这就是世人的作为。我们信主以后，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的心胸就会变得宽广，就是说的国度的胸怀。我们真的要有国度的胸怀。神为什么让我们常常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？你思念地上的事，你的心胸越来越窄，当我们思念天上事的时候，心越来越宽。再看到一些事不是事，以前看到一些事就是计较，就是放不下，本来没事，这个事越想越大，越想越大。那现在呢，当我们真的认识到以后，这些事不算事，没有任何事能够和神的救恩相比，没有任何事可以和神给我们的应许相比。有什么事能够拦阻我们将来借主呢？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到了，就会真的会为主而活。这个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。为主而活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真的不难，那就看我们这个心智怎么样。如果有真的有为主而活的心智，就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操练自己。神没有要求我们一信主以后马上就变得圣洁，马上就那知道为主而活。神是逐渐的在环境当中，在生活当中来操练我们，我们也在行事为人当中不断的去操练，有意的去操练。我们刚才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的10:31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那紧接着保罗就说，在32-33他就说，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31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去做。那紧接着呢，32-33保罗提出了如何为荣耀神而行的两个原则。保罗提出了两个原则，怎么去为荣耀神而行。第一个原则，不能使他跌倒。这个他，那么对我们教会来说，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使旁边的周围的弟兄姊妹跌倒。第二，叫他们得救。这个他们多数的只是指的那些没有信的那些人， 也包括教会当中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些信徒。所以保罗很具体地告诉我们，什么叫为主而活，如何为主而活。第一个原则，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叫弟兄跌倒，我们行事为人不能叫弟兄跌倒。这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忽略的，我们常常忽略的这个方面，一不小心就把弟兄跌倒了，把弟兄绊倒了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太注意。特别是我们在口舌方面，我们的口舌啊，在雅各书当中有很清楚的教导，我们常常在口舌上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常常在口舌上绊倒弟兄姊妹。在以弗所书的4:29就提到，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啊，就特别就想出口去骂人，甚至咒诅人。神说这是误会的言语，我们不可出口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神手里面圣洁的器皿，我们只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这就不会绊倒人。所以言语上要造就人，不仅言语上造就人，在其他方面也要造就人，这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前提。这第一个原则。第二原则，叫人们得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想着让人能够得救，叫人能够认识主，归向主，能够信主。在马太福音的5:14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就是基督徒，是世上的光。主耶稣是世上的光，他是真光，我们也是世上的光，我们要反照主耶稣的真光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责任用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周围的人，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好的见证。特别是那些没有信的，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他们，让他们看到我们有从主而来的真光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所以我们应当把这个主耶稣的真光带给世人，让更多人能够看到，愿意归向神。为主而活是可以操练的，所以圣经里面其实那么多的话都在操练我们。神在旷野，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，神不断的操练他们。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行在旷野当中，不停地遇到难处，不停地遇到这个世界上的诱惑，那神在操练我们，操练我们为主而活。为主而活是可以操练的，前提是我们要有为主而活的心智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为主而活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时时刻刻去想着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很蒙福，真的信了主以后感觉到真的是我们非常的蒙福。如果神不拣选我们，我们还和其他人一样，还不知道有神，甚至不知道有永生，将来就糊里糊涂过完这一生，那么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，非常的可怕。那今天我们蒙神拣选，神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就是要我们荣耀他，要我们做神荣耀的器皿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活着的唯一的意义。我们的使命就是做神荣耀的器皿。 与主联合，为主而活。我们好多时候觉得很难，觉得信主这条路走得很辛苦，天天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十字架上有羞辱，有艰难，但是神把十字架变成了荣耀，因为十字架是救赎的记号。所以很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舍弃很多很多肉体所非常看重的一些东西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，相信主耶稣一定会来，相信世人所贪恋的这个世界最后一定会被神审判，相信人的两种不同的结局，相信新天新地必然会降临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神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们就会轻看世上的一切的诱惑，我们不会在意那些东西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够用就好，我们必然会甘心乐意的做神荣耀的器皿，与主联合，为主而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我们常常的，我们的心会回到这个世界上，当世界上的东西诱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会动摇。但是感谢主，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，做你手里面荣耀的器皿，与主联合成为圣洁，为主而活，家里能够建筑。所以请你来坚固我们，当我们再一次被世界网络的时候，被世界诱惑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话在我们里面来提醒我们，求你将你的话语重建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想主你的话语，来思念天上的事，不在意地上的一切，轻看地上的一切。主啊，你的应许是真实的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将来必会再来接我们到天上去。我们今天也存着这样一个盼望，在等候主你的再来，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忍耐的心，能够靠着你在地上来等候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